Ted Hildebrand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22讲。分钟，这是 Ted Hildebrand 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22讲，关于撒母耳记上一书，以利、撒母耳和扫罗被选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撒母耳的角色，先知、祭司、法官和立王者，零点至四点二十四分。我们已经读完了士师记，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士师记的结尾通过利未人的妾指向扫罗。我们说过路得记指向大卫。因此这两位以色列王将在撒母耳记上发挥作用。撒母耳、扫罗和大卫将成为撒母耳记上的主要人物。那么为什么撒母耳如此受人尊敬呢？这个人是旧约中非常受尊敬的人之一。事实证明，如果你看看耶利米书第15章，让我读一下耶利米书中的这段话。现在耶利米书已经是几百年后的事了，耶利米书可能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撒母耳可能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所以那里有大约500年的差异。人们会记住你500年吗？500年后，耶利米谈到撒母耳时说，耶和华对我说，即使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的心也不向这些人走，也不让他们离开我。上帝说，即使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仍然不会听他们的。顺便问一下，摩西是旧约时代他的子民，旷野中的摩西的伟大代祷者吗？耶利米在这里将摩西和撒母耳归为一类。所以这非常有趣，摩西和撒母耳。这是两个巨大的人物，据说撒母耳在这个层面上与摩西相当。撒母耳将成为最后一位伟大的士师。因此关于撒母耳，我们可能会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我不想让你知道他的确切日期，但大约是公元前1100年。我们知道大卫的日期是什么？大卫的公元前1000年。大卫将成为一个小孩子。所以撒母耳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士师。他也是一名牧师。他被交给以利并被培养为祭司。他将成为在神的会幕里供职的祭司。他也是一位先知。他为神说话。先知的伟大信息是什么？先知的伟大信息是耶和华如此说。先知为神说话。他通常会说，悔改吧。但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撒母耳将成为一名先知、祭司。当我说先知、祭司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先知、祭司和国王。你的大脑不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吗？但他是先知、祭司和士师。他为什么是法官？因为此时的以色列没有什么，没有国王。撒母耳将成为第一个立王的人。神最终会选出第一批国王，但撒母耳在人类层面上将为神选择并用油弥赛亚、高摩以色列的前两位国王。所以撒母耳要高摩扫罗，然后他要高摩大卫。塞缪尔将参与其中。以色列现在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个过渡是从士师时期到王权时期。王权还能长久吗？以色列还有国王多久？他将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因此王权现在正在与撒母耳一起建立。撒母耳将发起这一行动，他将高摩以色列的前两位国王扫罗、大卫。国王们将继续前进。耶稣基督本人将在以色列的王权中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因此王权或君主制正在这里建立。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点。
D.
撒母耳记上的作者身份和文学模式 ,4.25 分至 7.26 分。那么撒母耳记是撒母耳写的吗？答案是不。塞缪尔在第28章就死了，据我所知，当你死了之后就很难再写了。所以他在撒母耳记上28章中已经死了。所以这本书是关于撒母耳的，不一定是他写的。现在这家伙可能有笔记。撒母耳可能有日记，日记以及写这本书的人很可能从他所拥有的预言记录中得出的东西，但就写作而言，他在第28章就死了，所以他不会再写超出这一点的内容。现在这是文学模式。我们在士师记中有一个文学模式，这是撒母耳记的文学模式。其实很相似。首先你面临的是一位老领导人的去世。所以会有一位老领袖，撒母耳记中的老领袖就是以利。老领导人将会去世。老领导会变坏然后走开的。其次神会选出一位新的领袖。 最初旧领袖是以利，然后撒母耳将成为新领袖。因此新的领导者将接任，并有一系列的领导层。在一个例子中，领导人的更迭发生在以利到撒母耳之间，然后从撒母耳到扫罗，再到从扫罗到大卫。然后发生的事情是，这一点很重要，撒母耳记上中的新领袖必须做什么？他每次都这样做，领导者必须赢得军事胜利。所以当神选出新的领袖之后，新的领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赢得军事上的胜利。顺便说一下，这将会发生，大卫在第16章中被告立为王。猜猜第17章中会发生什么？大卫的伟大胜利是什么？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大卫的伟大胜利是什么？歌利亚。那么他被高抹了第16章，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必须赢得军事胜利。因此大卫在受膏后，在下一章第17章中击败了歌利亚。所以你可以看出他的选择和他所做的事情之间的联系。然后会发生什么？新领导人有问题，扫罗有问题，大卫有问题，撒母耳有问题，基本上是旧领袖的去世，然后又循环回来。这基本上就是这本书的运作方式。伯格曼博士写了一本关于大卫的书，实际上我收到了伯格曼博士的演讲，他在撒母耳记中指出了所有这些回声。换句话说，撒母耳记多次提到同样的事情。所以书中有这些回声，你必须倾听撒母耳记中的那些回声或重复。重复是理解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关键之一。因此随着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但这是基本结构。
C
撒母耳循环，一位老领袖的去世，撒母耳的诞生，7点27分至14点31分。我们的第一个周期是谁？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撒母耳周期。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第一个周期是老领导人的去世。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的老领袖是以利。以利是至高神的祭司。此时祭司们在哪里侍奉呢？犹太人没有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要到大卫时代才会被占领。大卫将成为占领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此时属于耶布斯人。那么以利设立的会幕在哪里呢？有人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吗？示罗。有一个地方名叫示罗。会幕在示罗设立了几百年。因此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以利是示罗的祭司。还有一个名叫汉娜的女人。每当我妈妈非常生气时，她总是会说，所以帮帮我吧，汉娜。有一个丈夫名叫埃尔卡纳，他有两个妻子。我们以前见过有两个妻子的丈夫吗？是的，我们以前见过这个。记住雅各布与瑞秋和利亚。我们又有了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另一个叫比尼拿。谁拥有所有的孩子？比尼拿拥有所有的孩子。汉娜不能生孩子。这是古代世界的问题吗？我们看过不育妇女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是不是一遍又一遍的看过？所以埃尔卡纳有这个妻子汉娜，他爱她，但他不能生孩子。他心碎了，他想要孩子，但上面说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他的对手皮尼拿挑衅他，是为了激怒他。现在汉娜的丈夫埃尔卡纳并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刀。这是埃尔卡纳对他妻子说的话。他的妻子完全心烦意乱，他不能生孩子，他的情敌怂恿他，只会激怒他。所以埃尔卡纳来到汉娜身边，他想说一些真正安慰他的话。这就是他所说的，听听这个人的说法。埃尔卡纳，他的丈夫会对他说，汉娜，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不哭？吃吗？你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了吗？他心烦意乱。有多少人在心烦意乱时不吃饭？他注意到他没有吃东西。一个人不吃东西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吗？所以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你为什么不吃东西？你为何心灰意冷？然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对你来说难道不比十个儿子更重要吗？参见路德记 4.15。 这个反问句的答案是什么？当然不是，我要十个儿子。汉娜，我对你来说难道不比十个儿子更重要吗？不，所以你不应该问这类问题。你只是不问这类问题。所以这个人有点不对劲，他应该更了解他的妻子，这是一个糟糕的问题。因此汉娜在第一章第11节中许愿，万军之耶和华，只要你垂顾仆人的苦难， 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仆人，赐他一个儿子，请看一下，我会给他一个儿子。他一生归耶和华为乐，人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从儿子出生起就致力于什么？是的，这是拿西尔人的誓言。撒母耳一出生就会成为拿西尔人吗？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另一个出生的拿西尔人是谁？参孙。顺便问一下，塞缪尔会变得又大又强壮吗？不，但他从出生起就献身于主。他的母亲说剃刀不会刮到他的头上。现在问题来了，祭司以利看到他向神祷告，听听以利的反应，当他不断向耶和华祷告时，以利就留意他的口。第一章十三节，哈拿心里祷告，嘴唇动动，却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一来以为他喝醉了。他对他说，你还要醉到什么时候呢？起床，把你的酒扔掉，一来责备他。这妇人正在向耶和华倾心吐意。于是一来跳过了他的箱子，说道，你是个醉酒的女人，赶紧离开这里。你喝醉了，不应该出现在主的圣殿里。真是有点讽刺，以利不是斥责哈拿吗？好吧，我只想说，为什么这很讽刺？以利斥责汉娜喝醉了，但以利自己的孩子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是在会幕前面和女人调情吗？所以我的猜测是，你见过父母把自己孩子的邪恶投射到其他孩子身上吗？我认为以利所说的，他知道他的孩子们和这些女人在一起，在会幕区域做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他认为他是这些不道德的女人之一，喝醉了酒，在会幕里陷入了麻烦，所以他斥责他。但事实证明，他真的是正义的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他更正义吗？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孩子正在做的事情投射到汉娜身上，这是错误的。上帝降临，赐予汉娜一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叫撒母耳。塞缪尔是一个美丽的名字。你们都知道这第一个词，还记得吗？舍马是什么意思？有人记得 Shema Israel 吗？申命记 6.4。听到，准确的说，听到。所以 Shema 的意思是听。听说过他名字的最后一部分是什么？听说过埃尔或埃尔听过。埃尔是谁？埃尔是神。上帝垂听了。那么撒母耳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呢？神垂听了，神垂听了，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了他撒母耳。所以神垂听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撒母耳。于是上帝垂听了撒母耳的名字，赐给了哈拿这个儿子。哈拿将他交给以利，把他奉献给主。顺便问一下，还有谁向上帝许愿并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上帝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耶夫他？请记住，耶夫他曾发过誓，这可能有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
对。
以利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 ,14.32 分至 17.21 分。现在以利的儿子们，我们从这些以利的儿子们身上了解到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有两个大问题。以利手下有祭司，以利将成为主要的大祭司。当人们献祭时，他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正在抢夺肉食。祭司们有吃到一些肉吗？如果这是赎罪祭，或者是赎罪祭或赎罪祭，祭司就必须参与其中。如果是全燔祭，祭司就得不到，因为他是完全烧给耶和华的。但他的孩子们，每当他们看到祭品时，他们就会想，嘿，现在是牛排时间了，我们要大吃一顿。于是他们把叉子插进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玷污了上帝的祭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当他们为自己的罪孽向上帝献祭时，祭司们却敲诈了他们。所以他完全玷污了神的祭祀制度。他们还在圣幕旁与妇女行淫。所以这些女人会带来贡品，很快男人们就会试图让他们上床睡觉。所以这真的很糟糕。现在情况比这更糟糕，因为在异教中有巴利崇拜和亚舍拉崇拜。巴利崇拜是生育之神。你们还记得旧约中的巴利吗？巴利是生育之神。巴利崇拜的崇拜仪式的一部分是，一个男人会进入女祭司，而女祭司会住在圣殿里。如果她怀孕并且能生育，那家伙就会进入女祭司体内，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意象。事实上，我不想让你思考图像，我希望你思考想法。但如果这家伙进去让女祭司怀孕，而她是肥沃的，那么她的土地就会肥沃。你看到相似之处了吗？这是一种生育仪式， 他们会在以色列进行这些生育仪式。顺便说一下，这样是不是很不道德？这是崇拜巴利的一部分，这真的很恶心吗？但你明白了，这个男人希望他的土地肥沃，所以他会去见女祭司，而女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和他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这种同情或共生关系。因此，这里所看到的情况有点模仿以色列会幕庭院中的情况，这完全违背了耶和华上帝的旨意。
A.
塞缪尔的童年 17.22 分至 18.29 分与以利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相反，你在第二章第25和26节中有这个精彩的陈述，让我读一下这个陈述。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会想到谁？然而，以利的儿子们不听父亲的责备，因为主的旨意是要处死他们。男孩撒母耳的身量渐渐长大，耶和华和人喜爱他的心也越来越大。有人记得吗？让我再读一遍，这句话几乎是逐字逐句说的是谁？男孩撒母耳的身量渐渐长大，耶和华和人喜爱他的心也越来越大。有人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说，耶稣的身量渐渐长大，并神与人喜爱他吗？这与耶稣所用的短语几乎完全相同。这里用的是撒母耳。所以这很有趣，塞缪尔是一个好人。他渐渐长大，越来越受到主和人们的喜爱。
F.
伊莱作为父亲 ,18.30 分至 19.41 分。现在以利作为父亲怎么样？事实证明，以利作为一个父亲似乎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似乎也是一个软弱的父亲。他的儿子们在作恶，他也没有阻止他的儿子们这样做。他是一个软弱的父亲，有坏儿子。现在我想看看撒母耳记中的这种父子关系。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学习了箴言，我是一个年轻的父亲，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有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当父亲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决定去做我的学术工作，我要学习箴言这本书。为什么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箴言？因为箴言是正如父亲对孩子所说的话。所以我想成为一个好父亲。我以为我会成为一个好父亲，然后这就能保证我有好孩子，对吧？如果我是一个好父亲，那么我的孩子们就会表现得很好，因为我是一个好父亲。我只是想揭露其中的一些，从那时起我已经成长了很多，但我只是想指出这一点。我们会回到这一点，但以利是一个软弱的父亲。
G.
撒母耳的呼召 19.42 分至 24.38 分。撒母耳的呼召又如何呢？第三章中撒母耳的呼召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你们有人在主日学校教孩子吗？这是一个很棒的主日学故事。撒母耳正在他的床上睡觉，祭司以利也在他的床上睡觉。突然间，主在夜间来到撒母耳面前，说：“撒母耳，撒母耳。”塞缪尔醒来后说道：“哇！”伊莱打来电话，于是他用卡车来见伊莱，问道：“伊莱，你想要什么？”伊莱说：“我没有叫你回去睡觉。孩子们有没有在晚上起床时遇到害怕的东西并撞见父母的经历？有多少次当印第安纳州打雷闪电或龙卷风时，孩子们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你醒来，你的孩子在你身上爬行，因为他们害怕的。”于是以利把他送了回去。塞缪尔，塞摩尔。塞缪尔再次醒来遇到了以利。伊莱，你想要什么？我没有叫你。顺便问一下，当你为人父母时，孩子会在半夜叫醒你吗？
是的。
这是游戏的一部分。除非你的孩子服用了高度镇静剂。不，不要这样做。说真的，有些孩子是不同的，有些孩子睡整晚，有些孩子会让你反复彻夜难眠。我希望你是那种能睡整夜的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怎样，最后第三次，伊莱明白了，并说，我不会叫这个孩子。一定是神在呼唤他。因此，以利在第三章转向他，以利就晓得耶和华呼唤那孩子。第三章第九节，以利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他若呼唤你，你就说，主啊，请说，因为你的仆人正在听。你明白这里的文字游戏了吗？塞缪尔叫什么名字？
倾听。
所以这里有一个关于塞缪尔名字的游戏。主啊，请说，仆人正在听。上帝所听的那一位，现在就是倾听的那一位。于是撒母耳就回去躺回自己的地方。主来了，站在那里，像以前那样呼喊，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俯听。 主对撒母耳说，现在这很有趣，而且很沉重。神正在对撒母耳说话。看，我即将在以色列做一些事情，这会让每个听到他的人的耳朵发麻。那时，我必向以利实行我自始至终所说反对他家人的话。因为我告诉他，由于他所知道的罪，我将永远审判他的家人。他的儿子们让自己变得可比，而他却无法约束他们。约束孩子是父亲的职责之一吗？是的。你父母能约束你吗？你们中有多少人偷偷做了一些你父母不知道的事情？他在这里受到审判，因为他没有限制他的孩子在主面前做这种恶事。因为我告诉他，由于他所知道的罪孽，我将永远审判他的家人。他的儿子们使自己变得可比，而他却无法约束他们。因此，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孽绝不能用祭物或供物来赎罪。现在，你是小男孩塞缪尔。谁养育你？以利是你的继父，他是牧师。你尊敬这个养育你的人吗？塞缪尔仰视他。他是他的英雄。现在第二天早上，伊莱要问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嘿，撒母耳，撒母耳，神对你说什么了？你想成为小男孩撒母耳，告诉以利上帝说，以利，你的家人都破产了，结束了。你想成为一个小男孩吗？顺便问一下，这就是先知的角色吗？果然，第二天早上，以利起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他说，他对你说了什么？第十七节说，以利问道，不要向我隐瞒，如果你向我隐瞒什么，上帝会严厉地对待你。于是撒母耳站出来告诉他，他和以利的家人都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成为历史。所以以利被拒绝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也被拒绝了。现在上帝正在选择一位新的领袖。新的领导者是塞缪尔。这个小男孩撒母耳是神所呼召的。这是神的呼召。你知道我们谈论圣召和神的呼召。这是撒母耳对神的呼召，这真是一个巧妙的呼召。他有一种小孩子的感觉。顺便问一下，小孩子能理解这个故事吗？对于主日学校班级和小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即使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
Ash。
地理环境地图工作 ,24-39-26-49, 现在一位老领袖去世了。你有了依赖，现在会发生什么？他知道他的历史，但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只想说，这里有一张地图，我想为此布局一下领土。首先，你看到这里的希洛了吗？非利士人将来到这里的沿海平原。这里是地中海沿岸的非利士平原。这幅图画以犹太人的思考方式被转向一边。这里是地中海，非利士人将在这里，犹太人将在山里。这里是夏洛。夏洛真的保护得很好吗？这就是神的帐幕所在的地方。顺便问一下，下面是什么？耶路撒冷就在那儿的南边。你看到这条通往这里的路线了吗？这就是所谓的山脊路线。它从北到南，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一直到希伯伦。这就是所谓的山脊路线。Shiloh 离路有点远吗？有点像格雷普维恩路或戈登学院。它离主要街道有点远。示罗真的受到山脉的保护吗？非利士人就在下面，难道非利士人必须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示罗吗？所以他受到很好的保护。示罗就在那里，圣墓就在那里存在了几百年。现在将要发生的是，他们要把方舟从示罗带出来，他们要把它带到这条路上。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他们要把它带到 Ophek。亚弗是非利士人要去的地方，他们将在非利士海岸平原上打仗。但在平原上战斗，谁会占据优势呢？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实际上是要在这里夺取神的约柜。这就是以利的孩子何夫尼和菲尼哈将要死在亚弗的地方。将会有一场战斗，而且将会发生在这里。约柜将会丢失，他们将把约柜拖到非利士的城市。这就是战斗场景。犹太人在山上很安全，但在非利士平原上就不安全了。那里将会发生一场战斗。这就是他的地理位置。
爱。
老领袖的去世，以利 ,26-50-30-22。现在一位老领袖去世了，他们回去了，要去与非利士人作战。所以约柜将会在这里被俘虏并被以色列夺走。他们把约柜拿出来，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认为他们把约柜拿出来与非利士人作战是错误的。他们可能部分地错了，但以色列以前曾经带过约柜去战斗吗？当我们读约书亚记时，有人记得约柜引路时发生的一场战斗吗？是的，当他们绕耶利哥散步时，约柜带领他们绕耶利哥城一周，持续七天，第七天绕耶利哥七圈。方舟带领他们投入战斗。因此他们在约书亚记中优先这样做，结果扫罗本人会带出约柜并带他去战斗。因此在撒母耳记本身中，他们实际上再次这样做，将方舟带入战斗。我认为问题在于你把上帝装在一个盒子里。有人看过夺宝奇兵吗？突然你打开方舟，每个人的脸都融化了，这是特效印第安纳琼斯风格。所以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把方舟拿出来，他们认为这个盒子里有上帝。如果我们把这个盒子拿出来，那么上帝就必须为我们而战，因为上帝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把上帝囚禁在这个盒子里，上帝就在这个盒子里，因此上帝必须站在我们这一边。我的意思是，上帝被这个盒子囚禁了吗？答案是不。有时我想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神在盒子里，但现在神在我们思想的盒子里，神就站在我们一边呢？我们能永远保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吗？神站在哪一边呢？上帝站在上帝一边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不能操纵上帝，我认为我们会感到舒服。我们建造了盒子，将上帝放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对我们脑海中的上帝感到舒服。我们以某种方式思考上帝，并且对此感到舒服。这是我喜欢这门课的原因之一，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了慈爱的上帝，他在天上，爱每个人，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是仁慈的，良善的，仁慈的，然后你们就读旧约吧。突然哇，神在做什么？他只是熏了那些人。你已经打开了大门，你说，天哪，旧约和新约真的是不同的神吗？还是同一个神？然后突然你觉得可能是不同的神。我喜欢这个课程，因为它可以让你看到神是如何爆发的盒子里的东西。它不是和我们在天堂里拥有的这只可爱的美国小泰迪熊。突然间你意识到，上帝是一个真正的上帝，有一种东西叫做正义。有一个所谓圣洁的事情。这些事情很重要，而且有一些大事正在发生，而且他们并不都是好的。可以说，上帝并不总是站在我们一边。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所以，把上帝从盒子里打破出来，我认为我们的思想也有同样的思维方式。
G.
方舟被非利士人俘获 ,30:23-32:26。会发生什么？约柜在第四章第十八节被占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在战斗中阵亡。于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战死沙场，一个使者从亚弗一路跑到示罗。伊莱是个老人，他不会上战场，而且他显然也很重。他们来到以利面前，使者在第四章第十八节告诉他，当他提到上帝的约柜时，以利从门旁的椅子上向后跌倒，颈项折断而死，因为他年纪大了，身体沉重，领导以色列40年了。伊老真的是一个坏人吗？我想说，以利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对于儿子们来说似乎是一个软弱的父亲。他的儿子们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他应该阻止他们，但他没有。他领导以色列40年，他的儿子们都死了。那是问题吗？父亲应该先死，然后孩子才死吗？这就是自然秩序。换句话说，父亲先死。一年前，我在这个房间里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我的儿子在阿富汗。我给他讲了一个又一个的课，我告诉他谁先死。我告诉他，老人先死吧。所以不要去想成为那里的英雄。我要你活着回来。老人先走。那是我，不是他。当孩子去世时，父母真的会受到伤害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好像父母应该先死一样，本来就应该这样。去年我们确实为此苦苦挣扎。他回来了，现在他回到了美国。他的四肢完好无损，他的许多朋友都没有像这样回来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没有回来，好吧，他们回来了，但在一个盒子里，比这更糟糕。 K 伊卡伯德 32-27-35-37， 但无论如何，这里很有趣，以利听说了他儿子们的事，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但当他听说约柜时，他向后摔倒了。所以父亲和儿子在同一天去世。所以伊莱现在已经离开现场了。现在谁将接任？谁准备好接手？伊莱离开了现场，他的儿子们也都走了。我们有一个小男孩，我们必须先进去。他的名字叫伊卡伯德。我一说伊卡伯德，你想到的下一个词是什么？伊卡伯德，克莱恩，是的，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伊卡伯德。原来菲尼哈出征打仗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男人去打仗，女孩怀孕，男人去打仗。那家伙被杀了，现在孩子没有父亲了。我的意思是，这种事现在在美国发生了吗？是的。于是菲尼哈就出发了，菲尼哈被杀了。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但母亲也在分娩过程中去世了。顺便问一下，在古代世界，女人会死于分娩吗？这很公平，我不想说超级常见，但它相当常见。现在在美国，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在古代世界，很多妇女死于分娩，参见雷切尔。所以她难产而死，现在已经快要过期了。护士说，别绝望，你生了个儿子，他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关注。他快死了。他给这个男孩起名叫伊卡伯德。H 的意思是不。扎伯德的意思是荣耀。没有荣耀。荣耀已逝。所以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荣耀已逝。你看到这里也有某种双关语的意思吗？荣耀已逝，他的意思是他的丈夫战死了。大概。他的丈夫战死沙场，荣耀荡然无存。从某种意义上说，荣耀是否也已消失，因为约柜已经落入非利士人手中。神的荣耀被除去了。所以这里的事情是双重的。荣耀已经离去，意味着她丈夫的去世，但也意味着方舟已经丢失，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去了一个真正保守的原教旨主义浸信会教堂。你们中有人曾经去过被驱逐牧师的教堂吗？所以他们正在赶走这位牧师，事情变得非常激烈，然后牧师开始讲道，他把所有人都赶出了教堂。教堂里大约有300人，每个人，所有的人都在教堂旁边的街上，他站在他们面前，他说，10年后，他们将在这座教堂上写下伊卡伯德。现在，他这是什么意思？荣耀已离去。他呼吁废除这座教堂。如果你把我赶出去，整个教会都会倒塌，因为我是伟大的。他们摆脱了他可能是件好事，但我想说的是，这真的很傲慢。他们要在这座教堂上写下伊卡伯德。你可以看到其中的傲慢。无论教会是对还是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正确的。
L
非利士人和方舟 35-37-41-38 现在会发生什么？非利士人得到了约柜，方舟有什么关系？好吧，方舟会有问题。现在我想介绍一下，如果我对你说 Pentapolis 这个词，这是一个希腊词 Pentapolis。 Penta 的意思是五，就像五边形一样， Penta 的意思是五。城邦意味着什么？城市。所以你有一个 Pentapolis， 是五个城市。这些是非利士人的五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著名的地方。如果我指这里，那就是加沙。你们都听说过加沙，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遇到了很多麻烦。直到今天，与以色列的争斗依然如此。阿什杜德、亚什基伦、加特、加沙和以格伦是其他国家。这是五个著名的非利士城市。我想做的只是给你看一张地图。顺便说一句，你们可以在 PowerPoint 上下载这些地图。这里是地中海。约帕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所在的地方。这就是特拉维夫。我们的第一名是以格伦。战斗发生在阿菲克。这是方舟被俘获的地方。他们来到亚弗，非利士人占领了约柜。他们把方舟从这个方向带到非利士的五个城市。以格伦是一座城。下一个是加特。顺便说一句，你们都知道某个来自加特的人的名字。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加特的歌利亚。歌利亚来自加特，那是歌利亚的家乡。这是两个，加特和以格伦，请注意，他们更靠近以色列， 面向山脉。他们仍在平原上，但距离山脉更近了。然后在海岸边有三个，两个在内部，三个在海岸外。第一个是阿什杜德。阿什杜德在这里，有一些沙子经过这里。现在当你看看亚什基伦在哪里时，亚什基伦在哪里？是在海岸边吗？阿什凯隆就在这里的海岸上，你对地中海了解多少？如果你去以色列，你一定会想去这里游泳。它有美丽的白色沙滩，海水温度约为72度。这里不像西英格兰，你不必习惯水。当你走进去时，温度恰到好处，海浪正在袭来，你可以尽情冲浪。顺便说一句，波士顿地区与亚什基伦相连。哈佛大学多年来一直在这里挖掘腓力士人的遗骸。哈佛大学的斯塔格在亚什基伦也在那里挖掘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有点让你想家。唯一的问题是，哈佛，我想我对阿什凯隆的最后记忆是哈佛摆脱了他。我认为芝加哥西部的一所大学发现了他。有些学校，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是惠顿学院。我认为约翰·蒙森和惠顿学院接管了哈佛大学，并正在阿什凯隆进行挖掘。因此，如果你想在海岸上一个美丽的地方游泳，唯一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提防来自加沙的导弹。但抱歉，这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加沙就在这里。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是加沙、亚什基伦、阿什杜德。这三个人都在海边。这里会出现什么？为什么腓力士人如此聪明地将他们的城市建在这里？因为这条路上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条路从哪里来？这里南边有什么？埃及。埃及是古代世界的粮仓吗？埃及将把所有货物运往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正沿着这条路过来。当这条路上有城市时，这是否意味着金钱？是的。换句话说，人们运送东西。你们中有人来自纽约吗？你在纽约得到了它，你设立了一个收费站。有了收费站，你就赚钱了。所以他们所拥有的就是这里的收费站。这将使腓力士人通过贸易赚到大量的钱，开个玩笑。大部分来自埃及的东西都会直接运到这里。这就是所谓的 Via Maris 或沿海高速公路。这条沿海公路就是95号公路。它就在这里。这是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道路。所以腓力士人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将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所有来回贸易中受益。腓力士人赚钱了，所以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每当我也看到加沙时，我记得我和一个犹太人交谈过，他让我去加沙。我在耶路撒冷，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让我去加沙。我试图找出原因，我告诉那个人，我不想去加沙，我在耶路撒冷，为什么我想去加沙？然后我四处打听，并说这家伙要我去加沙真的很奇怪，但这是什么？加沙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地方。那家伙并不是真的要我去加沙，而是要我去那里。他告诉我去另一个非常非常热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试图理解他所说的加沙是什么意思。我不想去加沙，因为他让我去。让我用另一个词，阴间。他告诉我用英语去什么地方会很糟糕。他们利用加沙来做到这一点，当你告诉某人去哪里时，这是一种委婉说法，所以你告诉他们去加沙。但是每种语言都有这样的细语吗？人们知道他们的意思，但如果你是局外人，你必须尝试弄清楚。这与加沙无关，那家伙只是告诉你去阴间。
M
腓力士人和方舟 41-39-45-47 于是腓力士人夺取了约柜。这是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他们把约柜带进他们的城，把约柜放在大衮神面前。大衮最初被认为是鱼神，但这是不正确的。他可能是五谷神或生育神。但神是用石头做的。他们把方舟放在这位神的面前，然后发生了什么？轰，神倒下了，被击倒了。人们做什么？人们进来时，他们的神已经倒下，几乎跪倒在方舟前。所以他们拿起了他们的神。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神的脚上钉了一些钉子，以确保他站直。你明白人们必须树立他们的神是多么讽刺吗？他们设立了他们的神，然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二天他们就来了，现在神已经摔倒了，摔得很厉害，头掉下来了，手也摔掉了。 所以他们所拥有的只是这个神的躯干，在方舟前以近乎崇拜的姿势倒在上帝面前。那么方舟会发生什么呢？现在方舟还带来了其他问题，即瘟疫。无论约柜被带到哪里，人们都开始死于瘟疫。非利士人开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死亡，所以他们开始做的就是运送方舟，将它从一个城市运送到另一个城市，但无论它去到哪里，人们都在死亡。所以最后非利士人说，我们必须除掉这艘方舟，它会杀了我们。所以非利士人说，我们怎样才能归还约柜呢？在六章四节，非利士人问道，我们该送什么赎愆祭给他们呢？他们回答说，五个金牛，五只金鼠，按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也就是说，五个，为什么是五个金牛？为什么是五只金鼠？非利士五城有五位统治者，他们每人都切入一只金鼠和一个金牛。顺便问一下，你还记得他们对小牛做了什么吗？他们先来生了小牛的母牛，把小牛挂在拉方舟的车上。一般情况下，小牛会做什么？如果母牛都落后了，小牛们会去哪里呢？小牛们会回到妈妈身边吗？是的。非利士人说，我们要看看这是否真的来自上帝。如果这些牛犊上山到耶路撒冷，再上山回到犹太人那里，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这是出于上帝。但如果车子掉头了，我们就会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猜猜那些小牛会发生什么？变焦，直达贝特谢梅什，直达以色列领土。然后他们将这些牛犊献给上帝。但为什么是金种牛和金鼠呢？人们相信这就是所谓的同情魔法。人们相信老鼠和种牛引起了瘟疫。您将其与老鼠和种牛有何联系？是的，黑死病，黑死病。因此人们相信他们制作了杀死他们的种牛模型，并且他们发现这是由老鼠完成的。于是他们制作了这些模型，并将模型寄走了。如果你把模型送走，那就意味着疾病就会消失。这有点像巫术，你拿一个洋娃娃，用针扎一个洋娃娃，这个洋娃娃代表一个人。如果你对娃娃做了坏事，它也会发生在真人身上。大家听说过这样的事吗？所以我认为这是同一件事。他们把五个金质肿瘤送走，以荣耀上帝。他们把老鼠赶走，希望疾病能够离开他们。所以方舟确实消失了。五个非利士城市也施展了同情魔法。
N.
埃比尼泽和塞缪尔的第一次胜利 45-48-51-08。现在以色列拿回了约柜。但伊莱已经死了。霍夫尼和菲尼亚斯死了。塞缪尔接任。作为新领导，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塞缪尔必须赢得胜利。因此在第七章中，撒母耳接管了一切，并在一个叫埃比尼泽的地方赢得了他的第一次胜利。他立了一块石头，埃比尼以谢。有人能看到 Ezer 这个词吗？有人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 Ezer 吗？当时我们说什么了？有人记得创世纪中夏娃是亚当的助手吗？帮助之时，谁是以色列的帮助之时？谁是以色列的以泽？于是撒母耳立起这块石头来纪念上帝在以比尼以谢拯救了他们。撒母耳说，这真的很酷，聚集以色列众人到米斯巴，我会为你们向耶和华求情。于是他们进食并承认，我们得罪了主，撒母耳是一个好的领袖吗？他让他的人民在战斗前认罪。第七章第八节，他们对撒母耳说，求你不住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们要出去打仗，撒母耳会在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祈祷。他要为他们求情。他们出去打仗，他向上帝求情，这让你想起谁？是的，有人记得类似结构的摩西吗？摩西为百姓代求。然而，现在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你从第七章第十二节开始，他讲述了撒母耳如何给这个地方命名以比尼以谢。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早在两章之前的第五章中，他说，非利士人夺取了上帝的约柜后，他们把他从埃比尼以带到亚什度。但是假设我是一位圣经评论家，而一位圣经评论家说，等一下，你在圣经里有一个矛盾。圣经说，撒母耳在第七章十二节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以比尼以谢。但是在这里你回到了两章之前，这可能是相当早，几年前，并且在第五章第一节中他被称为 Ebenezer。这是不对的， 他在第五章中没有被命名为 Ebenezer， 你必须等到第七章第十二节，撒母耳给他起名叫以比尼以谢。所以这是圣经中的矛盾，也是圣经中的错误。这就是批评者会指出的。他在第七章第十二节中被命名，但 Ebenezer 这个名字在两章之前就被使用过。显然历史学家搞混了，这是一个矛盾，这是圣经中的一个错误。你知道什么是不合时宜吗？时间论，你能在那里看到时间论吗？时间论，有人会希腊语吗？ Chronos 是时间。年代学，你们会说年代学就是时间。年代错误意味着它不同步，已经没时间了。这就是你所说的不合时宜。撒母耳记何时写成？撒母耳是很久以后写的吗？撒母耳在第28章去世，所以他是在撒母耳去世之后写的，是后来写的。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写这本书的人正在回顾过去，他称那个地方为埃比尼泽，因为那是他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这么称呼他的，埃比尼泽。所以事情就会是这样的。如果我对你们说，女巫们，请记住16世纪90年代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就有女巫，我对你说，女巫们被带到丹佛斯去了。现在你们知道丹佛斯在哪里吗？自由树购物中心。现在如果我说丹佛斯，每个人都会知道那是哪里。问，我刚才是不是自相矛盾了？是的，当女巫被抓起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叫丹佛斯吗？不。但如果我对你说塞勒姆村，有多少人会知道塞勒姆村？几乎没有人。所以我所做的就是用现在的名字来称呼它，这样你们就知道它在哪里。历史一直都是这样书写的吗？你不叫它原来的名字，如果你说塞勒姆村，没人会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我想说的是，这并不矛盾，这只是一个后来写的人，他称之为当时每个人都这么称呼的 Ebenezer。然后他讲述了埃比尼泽后来如何得名，但他更早使用这个词。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还是我们一直这样做？是的。所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批评者对此表示，哦，看到了吗？圣经中存在一个矛盾，直到第七章才命名它，但事实上它又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被使用。你说，冷静点，如果这是你唯一的矛盾，那你就有麻烦了。所以不合时宜的是，当一个人后来写作时，他会使用他熟悉的名字，他会把这些放回叙述中。
哦，
撒母耳的儿子和对国王的呼唤，51:09-52:51。那么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撒母耳赢得了他的第一次胜利，但现在撒母耳自己有一个问题，在第八章第三节中说，让我从第一节开始，撒母耳年老时，他派他的儿子们做以色列第一士，他的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都在别是巴供职，但他的儿子们却没有走他的路，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贿赂，歪曲正义。法官不该做什么？法官的职责是伸张正义。法官不得做的另一件事是接受贿赂。金钱和正义是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儿子们不但没有建立正义，反而歪曲了正义。他们歪曲正义，收受贿赂。他是最后一位大法官，他试图让他的儿子们成为法官。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到拉玛见撒母耳，说，撒母耳，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们不遵行你的道了。现在任命一位国王来领导我们，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为什么以色列需要一位国王？他们要求立王，因为撒母耳的孩子们都不好。塞缪尔的孩子们歪曲正义并收受贿赂。人们看着他的儿子们说，撒母耳，你是个好人。我们对你没有任何敌意。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是个好人。然而你的孩子却一团糟。我们需要一个国王来统治我们。所以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国王，这就是王权被引入以色列的方式。这是以色列因撒母耳儿子们的失败而呼唤一个王。
P
关于父亲和儿子 52:52-57-31。 现在关于父子，我们在这里做一点回顾。以利本人是一个相当敬虔的人吗？以利本人似乎是一个相当敬虔的人。我想在那里加一个加号。他本应限制他的儿子们，但以利的儿子何夫尼和费尼亚斯却表现得很邪恶，以至于上帝把他们除掉了。以利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人，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个好人，但他的儿子们却很邪恶。 撒穆尔一生都是一个敬虔的好人吗？塞缪尔是胜利者，然而他的儿子们却表现得很糟糕，他们收受贿赂，歪曲正义。那么有可能你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人，而你的孩子却变得很坏吗？我想如果我是理想的人，那么我的孩子们会表现得非常好。你知道苹果不会落在梨树很远的地方，这总是正确的吗？索尔这个人怎么样？坦率地说，我会尽力向您展示扫罗是个混蛋。扫罗遇到了重大问题，这家伙是个混蛋，他多次试图杀死大卫，这家伙在很多方面都反对上帝。但请告诉我有关扫罗儿子约拿丹的事，乔纳森是黄金标准吗？事实上，当我在我脑海中的包办婚姻中寻找男人来娶我的女儿时，我正在寻找像乔纳森这样的男人。我希望我的女儿们能遇到像乔纳森这样的人，因为这个人是一颗宝石。顺便问一下，乔纳森是谁最好的朋友？他是大卫最好的朋友，物以类聚。乔纳森只是一个好人。乔纳森比他父亲好吗？他的父亲在试图杀人和大卫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乔纳森是一颗宝石。所以你有一个坏父亲。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坏父亲而孩子却很优秀？是的。那么大卫呢？有什么问题？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吗？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大卫与拔示巴和乌利亚之间存在矛盾，所以大卫并不完美。大卫有一个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到底是什么？古代以色列的爱因斯坦。他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所以大卫有了一个儿子，但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沙龙呢？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沙龙想要杀谁？事实上，你们打败了我。他杀死了他的另一个兄弟，然后在他杀死了他的兄弟阿姆农之后，他又想杀谁呢？亚沙龙试图杀死他自己的父亲大卫。弗洛伊德是对的。他试图杀死他的父亲。亚沙龙试图杀死他的父亲。所以亚沙龙真的很糟糕。我的结论是，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认识上帝吗？我能认识神。然而我的孩子们能抛弃上帝吗？每一代人都必须成为自己的人，并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吗？前几天晚上，我和儿子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警告我。他说，爸爸，当我们这一代人掌握权力时，你最好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他真的很认真，我想冷静点，你们会成熟的。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会像我们一样成熟。他真的很消极，不相信。学生评论，上帝有孩子，但他没有孙子。好吧，我要重复一遍，因为他太好了，上帝有孩子，上帝有孩子，上帝有孩子。他没有孙子。现在我真的同意这一点，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拥有神，并为自己认识神。这真的很重要。问呼唤君王 57-31-6-23。现在他们说，我们想要一个国王。以色列人在第八章及其后的章节中要求撒母耳像其他国家一样立王，这是错误的吗？我被告知以色列错了，因为他们试图像其他国家一样。所以他们只是试图融入并妥协，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他们的要求是错误的。然而这是错误的。摩西回到申命记第17章，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正在写申命记。摩西说，你们将有一个王，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他用了同样的话语。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你们将有一个国王。从申命记到约书亚记再到士师记，所有的人都在期待这位王的到来。摩西告诉他们，他们将会有一位国王。以色列有国王吗？最终整个王权的事情是朝着谁的方向发展呢？谁是以色列最终的国王？大卫。大卫转向谁？天哪，这是谁？大卫的儿子，以色列国王。他将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因此整个王权的事情正在转向大卫，然后转向耶稣基督以及基督的统治，他将永远统治以色列和世界。所以建立这个王权的想法是在神的计划之中。以色列要求立王有错吗？不，摩西说他们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个国王，现在他们要求像摩西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国王。现在我同意你的观点，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错误的。但引述是，换句话说，他们期待一位国王，他们期待一位像申命记第18章中的摩西那样的先知。现在以色列有祭司，其他国家有祭司吗？ 以色列有祭司，其他国家也有祭司，所以他们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祭司。其他民族有先知吗？我们见过巴拉姆和其他一些先知。其他国家都有先知，以色列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有先知。其他国家有法官吗？像其他国家一样，以色列也有士师。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像其他国家一样期待国王是很正常的。摩西甚至告诉他们，他们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个国王。需要正确建立的问题不是他们想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个国王，这就是问题。问题是以色列此时的国王是谁？此时的国王就是神。因此，通过像其他国家一样呼唤一位国王，问题不在于他们呼唤一位国王，因为上帝告诉他们他们会期待一位国王。问题在于他们呼唤另一位国王来代替上帝，并拒绝上帝。神有感情吗？我想在这里读一首诗，上帝的感情受到伤害了吗？看看这个第八章第七节，从第六节开始，当他们说请给我们立一位王来带领我们时，撒母耳很不高兴，于是他向主祈祷。顺便问一下，塞缪尔受伤了吗？他的孩子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吧？他的孩子们都很坏，所以他们过来说，嘿，塞缪尔，我们不想要你的孩子，我们要你的孩子，我们想要一个国王。这会伤害塞缪尔吗？塞缪尔会感到被拒绝，拒绝他的家人。于是撒母耳去向神祷告，神是这样回应的，看看这个，他很美丽，主告诉他，要听所有的人对你说的话。他们拒绝的不是你，塞缪尔，但他们拒绝了我作为他们的国王。但他们拒绝了我作为他们的王，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撒母耳感到被拒绝，上帝会说，撒母耳，不要感到被拒绝。他们拒绝的不是你，而是我。这是来自上帝的非常强烈的声明。他意识到他的人民不再希望他成为他们的国王。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这是一首美丽的诗句，你可以在其中看到上帝的内心。
二，
扫罗和先知先见撒母耳 62:14-66:23, 现在他们要出去立王。他们将迎来的第一个国王是谁？索尔扫罗从拉玛地区出来，扫罗在做什么？在第九章中，扫罗出去追他父亲的驴。他在山上漫步，试图找到这些驴子。最后他的仆人说，嘿，已经很晚了，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必须找到这些驴子。那家伙说，嗯，我知道这里有一位先知，我们可以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们驴子在哪里，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他们。因此在第九章第九节中，仆人又对他说，你看，他说，我有银子四分之一舍客勒，我要把它给神人，叫他告诉我们该走什么路。以前在以色列，如果有人去求问上帝，他们会说，来吧，让我们去找先见，这就是 Rov 这个词。先见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先知 Nabi,今天的人们被称为预言家。现在这节经文是怎么回事？让我稍微展开一下。他说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Nabi, 先知，当扫罗追赶他父亲的驴时，他被称为先见。关于撒母耳记上的写作日期，这告诉我们什么？在约书亚记中，约书亚渡过约旦河和拆毁耶利哥城墙的事件几乎是立即记录下来的吗？他们直到今天都在那里。当约书亚记真正写成时，谁还活着直到今天？妓女喇合。约书亚说，嘿，你不相信我，去问他，他还活着。你可以证实我在这里写下的一切。妓女喇合和许多渡过约旦河的人，他们仍然活着。还活着跟他们说话。所以历史事件就在这里，文字就在旁边，它是在与所描述的事件同一代人中写成的。撒母耳记上的事情是立即写下来的吗？塞缪尔可能记笔记了吗？撒母耳可能有一本日记，一本撒母耳的编年史吗？是的，他可能做到了。但这本书写得太晚了，语言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今天的先知过去被称为先见。语言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吗？但是顺便问一下，语言的改变需要时间吗？所以我在这里建议的是，撒母耳记上的事件已经发生，但本书的写作却要晚得多。现在有时事件发生并立即被写下来。在这里，语言是否有时间改变？英语有变化吗？我问你们有多少人，如果我对你们说卡带这个词，你们知道什么是卡带吗？如果我对你说记录这个词，让我追溯到几代人之前。 所以你们知道什么是黑胶唱片。以后我们去的时候，你的孩子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CD、DVD 吗？您的孩子是否有可能不知道 CD 或 DVD 是什么？因为现在一切都在云端进行。所以基本上 CD、DVD 正在变得无关紧要。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这一切真正实现之前，你还有几年的时间，但这些事情将会消失。所以我想说的是，事件发生在这里，但显然语言已经改变，所以当时的先知现在被称为先知。语言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作者实际上对此进行了评论，并说如何先知现在被称为先知，语言已经改变了很多。扫罗称王基于骄傲和谦卑 66-24-7206。现在扫罗的焦点是什么？已经到了他的高度了，他比其他人高一个头，所以塞缪尔基本上说，别担心，你父亲的驴子已经找到了，别担心，全以色列都仰望你。扫罗说，等一下，我不能成为国王，我来自便雅敏支派，而便雅敏支派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我的家族是便雅敏支派中最小的。顺便问一下，大家知道为什么便雅敏支派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吗？因为他们几乎因为邪恶而被消灭了。所以扫罗就这样出来说他不适合做王。这听起来就像在第9章21节中一样，扫罗回答说，我不是以色列最小支派中的便雅敏人吗？我的家族不是便雅敏支派中最小的家族吗？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他要成为国王，听起来很谦虚。你一生中真正认识多少谦虚的人？顺便问一下，你认识多少傲慢或骄傲的人？你能看到骄傲和傲慢吗？骄傲和自大真的很容易被发现吗？我想起了我认识的一位自豪的人，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我女儿曾经为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参议员工作。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有时会进来，如果他脸上沾了鸡蛋，他就会走进为他工作的人，并把他们视为污垢。你的工作就是让我看起来很好，但我现在看起来很糟糕，所以你被解雇了。他会把他们拿出来，因为他的脸因为这些人而被玷污了。这是傲慢的表现吗？你是我的奴隶，让我看起来很好。我女儿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桑努工作。这个办公室大约有10个人在工作。有一天，参议员受到了彻底的羞辱。办公室里的一个女孩设计了这件事，让她完全措手不及，让她看起来像个傻瓜。她的脸上沾满了鸡蛋。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女孩真的把事情搞砸了。现在参议员走进办公室，这位大参议员，他恐惧而颤抖地走进办公室，每个人都在电脑上工作，四处张望，想看看他要做什么。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走到了做这件事的女孩的办公桌前，顺便说一句，他当时就像是啊哈，我知道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走到女孩的办公桌前，每个人都准备好了锤子，落在这个可怜女孩的头上，因为她确实搞砸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走到他的办公桌前，直接走到他面前，开玩笑地说，你知道，我们都会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犯错误，只是不要让它再次发生。问，这就是谦卑吗？这位大参议员本可以压垮他，并说，你让我看起来很糟糕，本可以真正严厉地打击他，但他是一位绅士。他这样做，说我们都会犯错误，并把他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他就可以放松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我想说，这个人很谦虚。你如何区分傲慢和谦卑？这是一个检查，如果你给一个骄傲的人权利，他们如何使用它？如果你赋予一个卑微的人权利，他们会如何使用它？骄傲的人使用权力的方式与谦虚的人会大不相同吗？谦虚的人会用它来造福他人吗？一个骄傲的人会用它来支撑自己吗？有时我总是很高兴，学生们走过来对我说，教授啊，你真谦虚之类的。然后我回家和我妻子说话，我妻子说，你是我认识的最傲慢的人。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相信我的妻子还是学生。嗯，当然是学生啦。他不知道现实世界里发生了什么。问题谁是对的？诚实的事实是，我的妻子。他认识我。他读我。他认识我已经36年、7年、8年，比这还要长。所以他像一本书一样了解我。那我需要听他说的话吗？在别人身上很容易发现骄傲，在自己身上却很难发现。 有没有可能你认识一些谦虚的人，但你只是从他们身边走过，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因为他们很谦虚，只是直接走过去。现在你说扫罗呢？扫罗看起来很谦虚。我来自便雅悯最小的支派，这真的是谦卑还是缺乏安全感？不安全感和谦卑在外表上看起来很相似。你如何区分不安全感和谦卑之间的区别？如果你赋予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权利，他们会如何使用它？来充实自己。如果你赋予谦虚的人力量，他就会帮助别人。问题：扫罗是缺乏安全感还是谦虚？他如何使用权力？他是否利用权力来追捕大卫？他是否使用了力量来追捕诺布的祭司？扫罗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不要被这种假谦虚所愚弄，我认为这确实是不安全感。
T
先知中的扫罗，旧约中神的灵，72:07-82:51。现在神的灵降临在扫罗身上，在第10章10节中，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做了什么？他开始预言。经上说，他们到了基比亚，有一对先知迎接他，上帝的灵大能的降临在他身上，他就加入了他们的预言。凡从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与先知们说预言，就彼此问道，基士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扫罗也在先知之列吗？所以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这就是旧约中神的灵。神的灵存在于旧约中，他的作为通常赋予国王和先知等人特殊的恩赐。事实上，当神的灵临到参孙身上时，对他有什么作用呢？这使他变得又大又强壮。所以在旧约中，圣灵降临并赐予恩赐。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神的灵在使徒行传第2章降临。圣灵最初降临在地上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5旬节吗？不。圣灵存在于旧约中，他赋予不同的人、君王和先知特殊的恩赐。在新约里，那灵仍然在这里，但在新约里，那灵的工作不一样了。在新约中，圣灵将基督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使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因此，在新约圣经中，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上下文中，圣灵的工作是将基督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只是改变圣灵工作的问题。现在，扫罗三次被立为王。在这里，他们第二次上米斯巴，这将是在所有以色列人面前的公开恩膏。第一个是在拉玛与撒母耳一起进行的私人恩膏，这是私下选举扫罗为王。撒母耳和扫罗是在家庭的私人环境中进行个人层面的交流。现在扫罗在米斯巴被众人揭发，当他们去呼叫扫罗时，扫罗在哪里？索尔躲了起来，他吓得要死。他们把他的尾巴拖到那边，你可以看到有人拉着他的腰带把他从行李里拉出来。他站了起来，比其他人高一个头。顺便问一下，他们想要一个又大又壮的人吗？是的，他要带领他们进入战争。于是上帝就挑选了这个高大强壮的家伙，把他从包袱里拖了出来，让他成为国王。那么扫罗要做什么呢？作为新领导人，他必须赢得胜利。他前往基列雅比，击败了亚门人。基列雅比在哪里？就在约旦河对岸。Jabesh Gilead 有联系吗？这是扫罗在基列雅比第一次战胜亚门人。有人记得贾比什基列吗？这是一个价值$100,000的问题，上期没人领到。当便雅悯人只剩下600人，大部分便雅悯人都被杀了，他们从哪里给剩下的便雅悯人娶妻呢？贾贝什基列。扫罗的祖母是否有可能来自基列雅比，而他会回去保卫那里，因为那是他的家族根源。现在我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什么要去基列雅比并保护他们，确实是有道理的。所以扫罗保护基列雅比。扫罗第三次被立为王是在吉甲更新圣约时。现在这对吉甲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下到吉甲。那是圣地吗？就在杰里科附近。他们渡过约旦河来到吉甲，玛纳停止了，割礼结束了，他们在吉甲度过了第3个逾越节。所以现在他们去了吉甲，在那里更新了圣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摩西将继承权传给约书亚时，摩西做了什么？他写申命记作为圣约的更新，说权力将从摩西转移到约书亚。当权力继承从摩西到约书亚时，他们需要通过更新圣约来重新将自己委身于上帝。 在约书亚记的结尾，他要把它交给士师们。在约书亚记的结尾，猜猜约书亚记第24章有什么内容？有一个圣约更新仪式。尽管约书亚正在衰落，但他将传承给新一代，他们重新承诺遵守圣约。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撒母耳最后一位士师即将过渡到王权，并且由于士师之间有对新国王的继承，或者从神权政治到君主制的继承，所以吉甲之约得到了更新，关系的更新。顺便问一下，这所学院现在正在经历继承过渡吗？从担任多年总裁的贾德·卡尔伯格 Judd Carlberg 到新任总裁迈克尔·林赛 Michael Lindsay， 每当权力交接时，就应该是一个人在与上帝的关系中重新委身的时候吗？因此那里的续约契约有点有趣。现在撒母耳做出了回应，他的回应在第12章第3节中非常有趣。撒母耳说，我站在这里，请你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向我做见证，我夺了谁的牛呢？我抢了谁的驴？我欺骗了谁？撒母耳站在众人面前说，嘿，我偷了你们什么东西吗？我有没有从你那里拿过什么东西，欺骗过这里的任何人吗？他们都说，不，你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这是对撒母耳的很好的评论吗？他在12章23节末了这样说，我断不为你们祷告得罪耶和华，我会用好的正确的方式教导你。如果撒母耳不为那些人祷告，他会认为自己有罪吗？他说，我现在没有掌权，我已经下台了，新国王将接任，但我需要为你祈祷。你们中有多少人为你们的领袖祷告？你们中有多少人为迈克尔·林赛 Michael Lindsay 祈祷，因为他领导着这个机构。当我走进弗罗斯特大厅时，我设置了一个东西，我忘记了一切，所以我做了一些标记。因此当我走进弗罗斯特的大门时，我记得基本上为三个人祈祷，迈克尔、林赛、丹、泰曼，我的另一位英雄和布鲁斯·韦伯。 Bruce 已在这里担任教员30多年，他患有第4期癌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历史。当我进去时，我为布鲁斯祈祷。事实上，就在我过来教这门课之前，我正在和他交谈。你需要为人们祈祷，你需要触发因素。撒母耳说，我绝不会犯罪而不为你们祷告，因此为他人祷告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撒母耳就扮演了这个角色。那么撒母耳记上13章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带回家给你的父母，展示你有多聪明，这样他们就可以生戈登的气。钦定版圣经说，扫罗统治以色列一年，然后统治以色列两年。有人记得我们这个学期是这样开始的吗？你记得旧的 NASB 说扫罗40岁统治以色列32年，与国王詹姆斯不同。扫罗统治以色列一年，然后两年。顺便问一下，詹姆斯国王一定是错的吗？那节经文很愚蠢，他统治了一年，然后两年，然后三年，然后四年。NIV 是相反的， NIV 和 NLT 是这样的，扫罗开始统治时是30岁，他统治以色列42年，这也不同吗？旧的 NASB 说40和32。NIV 说30和42。这是 NRSV 和 ESV， 不幸的是 ,ESV 是 RSV 的源，他们说扫罗岁统治年。NRSV 和 ESV 告诉你什么？号码不见了。现在这对你对圣经无误和圣经末世的看法有何影响？号码不见了。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据我所知，目前活着的人都不知道这一点。灵感的观点是什么？这会影响我们对圣经无误和末世的看法吗？不。灵感与什么有关系？灵感与神对先知说话以及先知将其写下来有关。先知写得好吗？是他做的。发生了什么？他被一遍又一遍的复制。这是抄写的问题吗？这是一个抄写员的问题。文士是抄写上帝话语1000年的人类。所以文士们遇到了问题。这是灵感的问题吗？不。灵感与神对先知说话以及先知将其写下来有关。这是一个传输问题，一个抄写问题，文本被一遍又一遍的复制。所以这表明圣经存在传播问题。神到底要我们敬拜圣经，还是要我们敬拜他？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留下来，祝您感恩节快乐，并向您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致以问候，希望你们都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小心。 由 Caris Tolofai 和 Beth Crandall 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